中共国防部长将访俄，俄国太平洋舰队进入最高战备。彭帅被弃，国际女网九月重返中国。法国第十二次抗议反养老金改革，对抗加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5日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14日发布消息，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会在4月16日至19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值得关注的是，李尚福在中共军队是长期负责装备的高级将领，而他這次的訪問引發人們對中共是否會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或者結盟的猜測。同時，同樣在今日，俄羅斯國防部長宣布俄羅斯太平洋艦隊今日進入最高戰備狀態。請睇報導。
據多間媒體的報導說，中共國防部表示李尚福是應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的邀請到莫斯科進行正式訪問，这个期间会和俄罗斯军队高阶将领会谈，他还会参访俄军事院校。中共国防部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底下，中俄两军关系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战略沟通、联合演训、务实合作等取得新进展。李尚福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莫斯科级别最高的中共军方领导人，凸显中俄关系的密切。路透社说，中共试图发展和俄罗斯之间的准盟友关系，来抗衡美国和西方国家。与此同时，14日中共外长秦刚会见了访中的德国外长比尔伯克时候，秦刚再次表示中共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说，在出口军品方面，中国不会向有关冲突方提供武器，并将依法依规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行的出口。另外，就在上个星期冯德莱恩访中之际，中共驻欧盟大使博聪仲说，中国在战争问题上并不站在俄罗斯一边，重申中国现在或将来都不会提供给俄罗斯武器。但是13日华邮披露的遭泄露的美国机密文件显示，2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报告说，中共最高军事机构中央军委批准了对俄罗斯提供额外的致命性武器援助。根据美国的报告，俄罗斯情报部门评估说，中共希望对交易保密，并准备将军事援助伪装成通过海运、铁路和航空运送的民用设备。不单是这样，14日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顾问14日表示，乌军在战场上找到的俄军武器里面发现中国制造的元件数量越来越多，显然中共讲一套做一套。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北京宣布李尚福访问俄罗斯之际，俄罗斯国防部14日宣布对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战备突击检查。俄国防部部长邵伊古表示，太平洋舰队在14日起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太平洋舰队将模拟打击假想敌军舰队和地面目标，进行搜索、摧毁潜舰、发射鱼雷、导弹击退敌军海军打击群，而且亦都会模拟登陆位于日本以北、在北太平洋的俄罗斯库页岛以及部分岛屿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千岛群岛等等。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说，突击检查是模拟遭到直接威胁的情况，将分三阶段进行，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太平洋舰队部队会部署到战斗训练区进行作战演练。对此，资深媒体人说，李尚福访问俄罗斯应该是 按照习近平访俄时候双方签订的战略伙伴协议，将双边军事合作予以兑现的访问，亦就是说这次访问相当于习近平访俄的后续。李尚福扮演的是一个执行者角色，由于李尚福曾经长期在总装备部任职，熟悉军事装备，所以他访俄几乎肯定会讲到双方军事装备合作问题。此外，从某种角度看，俄乌战争实际上是美中双方的代理战争，中共并不是局外人，而是局内人，所以中共军援俄罗斯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军援多与少，以及军援什么种类的问题。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消耗日大，如果俄军面临军事溃败，中共加大军援力度几乎就是必然的。所以李尚福这次出访亦都有未雨绸缪、投石问路的意图。俄军太平洋舰队突然提高战备等级，实际上是对中共的一种策应，目的是分散日本的焦点，迫使日本不能够专心一致将军事中心转移到南方靠近台海的岛屿。这种动作显示中俄在军事上已经有了某种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曾经说彭帅事件没有结果，就绝不返回中国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在没有替彭帅赢得官司的情况下，4月13号决定在9月起恢复在中国的赛事，这个令很多人失望，但却不意外。请看报道。
2021年世界网球冠军彭帅在彭博账户发长帖揭露自己遭到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侵犯。2021年11月2号 WTA 要求中共政府公开调查彭帅的指控，并表态在没有能够直接确认彭帅安全和自由之前，他们不管经济代价几严重都会暂停在中国比赛。去年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中方特意安排了彭帅和法国队报的访谈，以及和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克的会面，但是彭帅的每次短暂露面都有中方官员陪同，因此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对彭帅的真实处境以及他的个人安全，还是就是他是否真的有言论自由十分不安。但是国际女网协会13号表示，一直在和彭帅的身边人保持联系，基本确信他和屋企人在北京安全地生活。网球协会亦都承认重返中国是因为强大的财政压力。主席西蒙说，在中国停赛16个月里面，他们的球员和赛事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并不后悔做出那个决定。而且 WTA 继续采用相同的策略无意义，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同时将继续支持彭帅，支持全球奋斗的女性。有网友说，现在 CCP 就是用钱不断地羞辱全世界，对于人类的贪欲表示非常失望。而网络大企姜峰在 Twitter 上说，没几个人熬得过中共，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不在乎，不就是打网球啫，健康和生命的快乐，甚至生命本身都不是中国人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既然政府不让有，就不要要了，外国人紧张些什么？他说，中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彭帅没有得到任何公正司法帮助，甚至无法出国或者是单独接受一次公开的采访。保护运动员、保护女权，国际女网协会是完全失败。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各地民众4月13号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马克龙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自1月中旬以来，法国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已经有12次。请看报道。
据法国内政部说，13号全法国有38万示威人士走上街头，其中巴黎有42000人。 而上一次抗议游行是在4月6号，全国有57万人上街，其中巴黎有57000人。3月7号发生的抗议活动是规模最大的，全国示威者达到128万。在工会一边，据 CGT 工会的秘书长 Sophie Bennett 说，全国上街的示威者超过150万，其中巴黎有40万。他说和政府希望的相反，这一场抗议运动远没有结束。而 CFDT 工会的负责人贝尔热则表示，对养老金改革的抗争仍然很激烈。法国宪法委员会就退休改革法案的裁决预计会在14号晚上公布。贝尔热表示，无论裁决结果是怎样，工会的斗争远没有结束。这一次走上街头的示威人数少了些，但是他们的决心不减，坚决要在宪法委员会做出关键裁决前继续抗议。法国南方铁路工会代表法比安·维勒蒂耶说，三个月的抗议活动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最艰难的是最后几公里，我们就是爬着完成最后几公里，亦都要坚持到最后。当日有示威人士闯入奢侈品公司 Louis Vuitton 巴黎的总部，点燃了红色照明弹，现场烟雾弥漫。另外部分抗议人群和警察爆发激烈冲突，警方发射催泪机时和高压水炮驱散人群，一些示威者被警方逮捕。上个月法国政府绕过议会，强行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案，其中包含将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的条款。政府认为如果不延长退休年龄，养老金将会陷入赤字，但是大多数法国人都反对这项改革法案。法国宪法委员会将对这个法案的合法性做出裁决，如果裁定合法，那政府将有权强制实施，但是他们也都同样会面临民众的反抗。
14号看到一篇网文说，在这个博人眼球的时代，每个小篇都绞尽脑汁地想住花样百出的标题，于是就延伸了标题党。请睇报道。
有人觉得这个是背离传统，有的人就觉得很搞笑。文章里面说，如果四大名著落到了标题党的手里面，不知道会变成怎样。现在大家可以听听标题党是怎样给《水浒传》起名的。网文版《水浒传》起的是山东黑道往事20年，朋友圈版《水浒传》起名的是劲爆山东黑帮暴力抗法真相，找紧睇马上山。论文版的《水浒传》起的名是北宋山东民变始末纪实，现代畅销书版《水浒传》起名的是梁山教父，韩剧版《水浒传》起名的是蓝色梁山伯的传说，这个令我想起来自星星的你。知音版的《水浒传》起名的是我亦都曾经想做个好人，金盆洗手后的他讲述十年江湖路。英剧美剧版《水浒传》起名的是梁山伯帝国。《水浒传》是一部描写明朝末年义贼起义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群身在逆境中的义士为了正义和良知抗争不正义的事，并且最终击败了贪官污吏的故事。《水浒传》中描写的那个时代，官场上贪污腐败现象盛行，很多官员无视人民利益，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小说中的主人公包括宋江、林冲、鲁智深等英雄好汉，他们在高俅、韩涛等权贵的迫害底下，聚集在梁山伯，成立了一支以擒拿官府为己任的反抗力量。小说中融合了历史、武侠、民间传说等多种元素，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些名起的虽然搞笑，但是还是应该尊重传统的，因为中共的教育底下，他们灌输的东西 一啲啲喺度变异我哋嘅思想。当然，亦都唔排除而家好多个中国人喺严厉嘅言论控制底下，不敢表达自己嘅真实想法，而系用咗反讽嘅手法喺暗讽一啲社会现象。曾经睇到咁样嘅研究，人嘅意念其实非常强大，强大嘅程度或者我哋自己都唔知道。一个被医生诊断系全瘫嘅人，佢依靠自己强大嘅意念，甚至令到自己完全康复咗。人嘅意念可以改变我哋自己嘅身体、生活环境，甚至仲可以改变地球能量场。所以边个亦都唔好小睇自己嘅能力，或者我哋嘅一思一念就能够改变呢个社会。一个健康传统、正向想法就非常重要。如果想知道人嘅意念有几强大，可以俾大家推荐一个频道《贤父神父》。呢度讲咗唔少关于意念嘅话题，希望今日嘅话题对你有所帮助。节目嘅最后要感谢黄茂森今日对节目嘅捐助。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